2018年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包括认识和利用北极。自从2004年以来的14年间，中国在四个西欧的国家，挪威、冰岛、瑞典和芬兰的北极地区启动了科学项目，并且试图在丹麦自治岛格陵兰展开第五个类似的项目。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发布了北极地区国家战略，说这些科学的项目帮助中国增加了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并且加剧了该地区的战略竞争。美国一直是该地区的一个主要大国。美国的这份战略文件说，中国利用这些科学活动在北极展开具有情报或者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研究，这个要求美国是作出回应，并将自己处在能够在该地区有效竞争和管控紧张局势的地位。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迅速回应了美国这份的战略。他在一份的英文报章当中引述中国分析人士说，华盛顿一直是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政治化。环球时报说，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看到该地区日益突出的经济和军事价值之后，以竞争加剧为藉口，试图控制该地区。在公开抨击美国的同时，北京却较少提及中国近年来北极地区科学考察项目遭受的挫折，以及重振一些项目的初步的举措。北极研究人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近已经派遣并且宣布计划将会很快派遣几个人重返挪威和冰岛这两个最重要的科学前哨站。此前中国科学家已经长时间远离这两处的站点，不过未有迹象表明中国试图在瑞典和芬兰重启另外两个科学的项目。这两国的国家组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该国的活动即将结束或者已经结束。中国极地研究所最近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勒松科考区域注册了三个项目。自从2004年以来，中国极地研究所在那里是租借并且是营运着一座挪威公司拥有的建筑，即是黄河站，这个该研究所的第一个北极地面的设施。中国极地研究所在斯瓦尔巴挪威研究门户网站上注册了这些项目。挪威极地研究所新奥勒松项目负责人科学家盖尔·戈塔斯说，由于旅行限制，自从新冠疫情开始以来，中国人员大多数是离开了黄河站。他说，最后一名中国研究人员在这座可容纳的10名员工的建筑单独留了三个月之后，在三月之间是离开。戈塔斯说，四名中国科学家本星期将会抵达挪威大陆，然后飞往斯瓦尔巴特群岛，其中三个人会在朗伊尔城和新奥勒松停留几星期，第四个人会留在黄河站直到明年三月，以维护仪器过冬。戈塔斯说，中国研究员正在向恢复新奥勒松的正常的营运迈出第一步。新闻机构北极门户网的总监哈尔多·约翰逊表示，在冰岛北部的海尔克，包括四名科学家在内的六名中国人员上个月底抵达中国冰岛北极科学考察站，此前他们已经离开了三年。约翰逊亦担任该考察站的发言人。约翰逊说，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使到中国人员没办法来到中国冰岛北极科学考察站，这个考察站在2018年开放，由中国极地研究所和冰岛研究中心共同营运。他补充说，最近抵达的中国特遣队会见了当地科学家和社区领袖，并将于12月初离开。中国冰岛北极科学考察站有一个新的研究建筑和几座用于住宿和其他用途的农舍式的别墅组成。约翰逊还说，中国提供了建设该建筑的全部资金，但是在该地点并不拥有任何的房产，而是从冰岛非营利组织极光观测所是租用了这些的房产。瑞典空间研究中心的传播主管菲利普·奥尔森说，在瑞典北部的基律纳航天中心允许三个中国科学机构使用2008年至2016年间建造的四个蝶形的卫星天线的合同将不会续签。奥尔森在一系列的电子邮件当中写话，瑞典空间研究中心主管这些天线和卫星之间接收和发送的所有数据，其中三个天线系统是瑞典空间研究中心所有，第四个是中国所有。他说，中国人员时不时访问基律纳，但是从未常住。 奥尔森话，2018年嘅时候，瑞典空间研究中心决定唔再与中国客户签订任何新嘅合同，因为相对于中国市场嘅复杂性，佢哋公司嘅规模有限。佢拒绝透露现有合同几时结束。佢话出于对佢哋客户嘅尊重同埋呢啲合同嘅保密性。芬兰气象研究所太空地球观测中心总监朱尼·普利亚宁话，喺芬兰北部嘅索丹屈内太空园区，芬兰气象研究所同埋中国科学院喺2018年启动嘅一项联合研究项目喺去年结束，当时3年协议已经到期。中国科学院喺2018年宣布，将喺索丹屈内联合共建北极空间观测同埋信息服务联合研究中心。但是普利亚宁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写话，太空园区没有新的建筑，该项目主要就是5名的中国研究人员在新冠疫情之前临时访问索丹屈内的现有的设施。普利亚宁说，该项目的成果并不像中方最初通过官方媒体表达的那么可观。他补充说，由于世界的政治局势的变化，他们对深化合作活动不再那么感兴趣，而且中科院也没有就续签的协议与他们联系。中国亦都从未实现他们2017年在格陵兰岛首都卢克建设遥感卫星天线地面站的计划。2017年5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院长程晓在格陵兰小镇康克鲁斯瓦格为已建的卢克地面站举行了启动仪式。100多名中国访客和2名格陵兰岛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了这次的活动，但这个项目从未获得格陵兰和丹麦政府的批准，亦都没有继续进行。美国之音向中国外交部发出邮件，询问北京为什么长期不派人员前往挪威和冰岛的项目现场，为什么没有就延长瑞典和芬兰的项目达成协议，以及为什么格陵兰项目一直是没有真正启动。中国外交部未有回复。挪威北极大学社会研究教授马克·兰泰尼说，中国的一些项目遭到了当地的反对。他说他主要想到的是中国在格陵兰岛建立研究基地的计划，该计划曾经大张旗鼓地被宣布，但随后遭到丹麦的反对。他说，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丹麦一直对格陵兰岛任何可能看起来好像中国战略滩头阵地的事情都非常之敏感。兰泰尼说，中国与一些欧洲北极国家的外交争端破坏了中国其他科学项目的进展。他说，由于人权问题，中国与瑞典的关系在过去几年确实开始恶化，这个也影响了中国研究人员在瑞典本土建立任何类型的基地的能力。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刘能志表示，他预计北京将会专注于在挪威和冰岛开发更加成熟的北极项目，而不是那些在其他国家遇到障碍的较少的项目。他说，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北极冰层的融化，中国看到了该地区航运、渔业和游戏发展的新机遇，所以所有这些科学活动都是为了确保好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不会落后。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将自己描述为是近北极国家。美国之音向白宫发出邮件，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到应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科学项目引起的紧张局势发表评论，但是未有收到回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海洋和北极安全的主任德文·布伦南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10月的一次论坛上面说，美国担心中国对渔业和碳氢化合物等北极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能会背离他所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是布伦南仲表示，美国承认中国在该地区拥有既得的利益。他说，虽然首要的是他们希望与在北极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盟友合作，但是也都存在与其他非北极国家合作以改善该地区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